我请大家先再一次同我低头祷告，预备领受主的道时间。天父啊，你的道，你透过耶稣基督所见证传扬的道，是生命之道。感谢你让我们已经领受这个道，但是这个世上面还有很多人，很多个民族，很多在我们的香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因着不同的缘故，仍然未曾听过福音，未曾去领受救恩。所以主，当我们一起去敬拜的时候，我们想念那些应该在我们中间但却不在我们中间的人，祈求你去赐下你的恩言，帮助我们领受你自己话语给我们的提醒和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地在生活的里面去将你的道传开。求主这样施恩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我请大家翻开刚才所读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一段的经文。今天是福音讲传主日，我们的题目是传人福音恩临者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只是拯救一个一个的个人，而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同时间叫神的国度降临在人间，要去汇聚一群属神的子民。因为作为一个君王，他一定有自己的子民，他将他的子民，将一些原先在死亡在黑暗里面的人带出去自己光明的国度，有永远的生命。因为认识上帝的缘故，所以个生命是能够传到永恒的。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的其实个上文的时候，大家会留意到马太福音在完了登山宝训之后，即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之后，你会见到第八到第九章是记载了一连串的神迹，有赶鬼，有平静风浪，医治各样的病人，甚至是叫死人复活。就在这一切的记载之后，我们留心到有一段的经文，过去我们不时都会去鼓励人去传主的道的时候，都会提到，就在第九章，大家会见到你所同用的圣经在第十章的上面少少的地方，那里讲到耶稣去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个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他见到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好像没了牧人的羊一样。而他就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主派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在一个这样的背景底下，就在马太的编修里面就出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很明显这一段圣经是和应着第九章里面那个这个主人叫门徒要去你去求啦，求这位主人去差派工人去收庄稼。于是在第十章这里，我们就见到耶稣去一个吩咐门徒差派他们出去的一个这样的记载。透过这个记载，我们在有四个信息我们特别可以去留意的。第一方面的信息就是生命平凡但可以见证神恩。生命平凡见证神恩。我们先看第一节开始的一段的圣经。圣经这么说，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赐给他们胜过污灵的权柄，可以赶出污灵和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的病症。然后就列举了经文，就在第二到第三、第四节里面列举了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如果大家留心刚才主席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十二这个数字是这段经文重复得最多的。在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五节都重复去讲到门徒是十二个的。而我们回到教会内，我们知道十二有一个独特的意思，是吗？因为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去共同构成了上帝的子民的群体。那个很明显就是上帝整群的子民，十二是代表了上帝所有的子民。耶稣基督叫十二个门徒来，其实不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先呼召他们跟从的嘛。在上文我们见到特别第一批的门徒，头那四个，特别在这个列表里面头那四个都是渔夫的那几个门徒，耶稣是首先的去呼召他们。后来也记载了，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呼召马太这个税吏。 所以耶稣那个呼召不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我们不如说这里的记载是强调耶稣肯定他们那个作为神国度在地上面，一个因为他们跟随耶稣的缘故，他们成为了一个代表，一个使者，一个的 agent。现在要有一个正式的差派的仪式去进行。在这个差派里面，耶稣去将各样的权柄去赐过给这十二个的使徒。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的门徒呢，过去的日子他们是坐在车上面看着耶稣怎样驾车，但他是不懂驾驶，未实际去驾驶过的人。现在耶稣要正式让他们去驾驶了，你们见了很多了，听了很多我的教训了，你要去 practice， 要去实践。这个实践是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的。我们对于这十二个的使徒其实所知不是太多的。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些宗教领袖就称耶稣的门徒是一些无学问的小民，或许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共通点来的。而这些的门徒其实都是耶稣在加利利一带里面去呼召出来的。不过除了他们的共通之处之外，其实门徒都有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分别。刚才讲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是渔夫来的。当主耶稣在呼召他们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们日后要得人如得鱼。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里就是讲到去传福音啦。不过你知不知道中国人呢讲政治有句说话，那句说话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我相信很可能这几个的门徒呢，当他被耶稣呼召的时候，可能他心里面想发达啊，我们跟着这个是复兴以色列国的，将来他会作王。当他呢是得到众人的心，得到这个国度的时候呢，我就有份在里面做大官，可以呢是好有很大的权柄。所以你记不记得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的妈妈曾经求耶稣，是不是在你德国的时候呢，给我两个仔，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是不是彼得在你的脚凳那里了，是不是没有讲这句的。不过其实代表了他们应该要超越了彼得，去成为了首位那两席。除了这几个的渔夫，我们都留意到，如果你说这几个渔夫可能在你心里面最大欲望是权力的话，在很明显税利马太和那位后来为了三十块钱而出卖主的犹大，他们最明显的欲望就是钱财。马太去为了钱可以在参与在罗马帝国去收税的这个职务的行列的里面。而且呢，逢是做得税利那些呢，就不是只是按照既定 的那个金额去收的，他们一定会多收会敛财的。所以呢，一方面是成为了民族里面一个的被视为出卖国家民族的人。另一方面呢，都因为贪财呢是得罪了很多人，是社会上面一些边缘人，是衰人来的。还有另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激进派的西门，或者我们以往亦做粉锐党的西门。同税利马太刚刚相反，其实他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个宗教上很热心的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很可能是预备想着用武力去推翻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管治，恢复应许之地的圣洁。弟兄姊妹，让我们留心，一方面耶稣所呼召的是平凡的生命，在个社会里面不算得什么人物来的，不过他都有所有，他们都有所有人一样那种有不同的欲望，有各样的问题，或者甚至他们彼此的关系可以有很大矛盾，是吧？你想想，真的当税利马太和这个激进党的西门走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们真的没办法谈的，即是他们就彼此这样分割的了，我们都是不要同一个教会了，这样。但是耶稣就是这样要将他们聚集成为一群，去显明上帝的国度，神的子民的群体应该是 inclusive 的，是有包容性兼收并蓄的，而不是分门别类的。耶稣这样去带领一个这样的群体，亦都看重其实不同人有不同的特色， 其实亦都可以神赐下不同的恩赐，让他们去到同不同人去到传讲福音，去见证上帝的国。所以彼此的差别不应该拦阻我们同属于一个属神的社群。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神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去为天国去作见证的。昔日耶稣呼召十二门徒给他们训练，这个是最好的训练，因为他们同耶稣一起生活，亲眼目睹耶稣怎样的信靠和信服神，并且运用神从神而来的权柄去服侍人，让人清楚去经历和看见神的主权彰显，带来了医治和释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真实地去活出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我们必须要成群地一起学习怎样去生活，去到经历神的主权和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去彰显，互相鼓励住，以致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一群独特的人，和世界是有不同的。为什么我们愿意坚持，能够坚持，是因为我们一起在这位主里面去坚持，亦都一起去见到神的能力，他的主权的彰显。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即使几咁平凡看来无能的人，都能够去侍奉上帝。我相信大家都会听，可能有机会听过或者记得一个关于一条腿的宣教士的事迹。有些人有些疑惑，好像没有听过这样。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的苏格兰人，他叫做曹雅籍 George Stott。他从小在农场里面去工作，很喜欢农间的工作，亦都在这个这么广阔和严寒的土地里面塑造了他一个很坚忍和很踏实的一个性格。好可惜，在19岁那年，他因为跌了一跤，个膝头哥撞在石头上面，跟住结果医不回了，他的左膝下面的地方就要切除，他成为了一个瘸腿的人。他在病痛和沮丧里面认识了上帝，之后有几年在学校里面教书，但也在其中萌生了去中国宣教的那个心志。但是当然当时不会有一个差会会差派一个瘸腿的人去到宣教，但是当时一个刚起步的差会，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内地会，今天我们称为 OMF 的一个的这样的差会。因为没什么宗派力量的支持，内地会吸引不到啲学历好高啊，完成咗完整神学训练啊，有良好社会地位嘅青年人去投入。但系大多生都唔系好在意嘅，佢觉得真系决定宣教嘅唔在乎呢啲嘢嘅咁样吓。佢都好乐意让唔同嘅人，包括农夫啊、工匠啊、妇女啊，咁样投入喺宣教嘅工作。不过当佢见到呢位瘸腿嘅曹雅籍先生嘅时候，都忍唔住问几句。佢话：如果中国去发生暴乱嘅时候，你点走啊？咁样。他说我没有想过走、啊、我都没有想住走，并且他引用圣经的以赛亚书一段经文，他说而且我认为瘸腿的将会得到路脉。哇，好大的信心、啊啊、不走、啊、而且我并且要得到神给我的那个、啊、带得胜 的收获、但是呢去到中国始终是一个凶险的一个旅程，所以戴德生又问他了、你只是得一着脚，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去中国啊？这位曹雅籍宣教士就说，因为有两只脚的人不肯去，所以我必须要去。其实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是吧？我们成日都觉得要等人去的，但是这位看来不单止平凡甚至是软弱的人，他见到别人不去，他说他必须要去。所以不要轻看自己，你的生命如果愿意去交在上帝手里面，上帝会使用你。我一阵会再讲他的故事。成为一个能够见证天国的人，关键是让神去带领生命。你不一定去到一个跨文化环境里面去服侍，就从你日常的生活开始。有位姊妹间不时都找我为他祈祷，他有些亲人在新加坡，去新加坡你又会说啊，牧师你差遣我出去啦，我要去那里传福音。咁佢真係呢对啲印度教徒啊咩教徒啊都传福音㗎，搭 lift 就同人哋讲耶稣爱你啊咁样。咁有啲人就觉得佢傻傻地，咁有啲人又会同佢倾下偈。喺当中佢都确实係帮助一个印度教徒去认识耶稣。 在香港去搭巴士的时候，他说他有一次就是旁边有个座位，他先落车，所以就见到人家要坐啦，这样就说啊，请你入来坐，因为我会落早落车的，这样就这样打开了个话题。咁佢問對方啊，你去邊啊？咁樣啊，其實你好少噶嘛，你坐巴士咪盡量都揾啲零零丁，即係唔好有人坐喺側邊嘅位度坐噶嘛，係咪啊？啊亦都盡量等個袋喺度阻住其他人唔好坐埋嚟咁樣啊。但佢就係咁樣好主動嘅向佢招手啊，你去邊啊？啊嗰、那個人雖然咧著著一身嘅裝扮或者一啲嘅帶嘅一啲嘅即係裝飾物咧，顯示佢都係個佛教徒嚟噶，但係姊妹依然咧都係咁樣去同佢去打開個話題。当对方话：，我去探病啊，咁样佢话：系啊，你朋友咩事啊？我可唔可以为佢祈祷啊？咁样，跟住呢个人就话：啊，我未信耶稣喎，你都可以为我朋友祈祷。佢话得，点解唔可以啊？咁样，因为烦劳苦担重担嘅人，耶稣都好想佢哋嚟到佢嘅面前，就系、是、咁样样。我唔会话好戏剧性话俾你听，佢咁样就喺巴士上面信耶稣啦，冇。但系呢、这个就系福音喺日常生活里边嘅展现。因着你经历过这个福音的宝贵，你就是很留心。我们脱离了一般其他人可能有的生活的习性，很留意去追求，让主可以使用我们平凡的生命可以见证天国。第二方面，传扬天国呢是有神迹相随的。圣经跟住第五到第八节里面讲到耶稣就差遣去这十二个门徒出去，就提醒他们外族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入去，却要进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你们要一边走一边宣扬天国近了，要医治有病的，要死人复活，洁净患麻风的，赶出污鬼。第七节里面说，耶稣说你们一边走一边宣扬天国近了。天国或者在圣经其他地方直接称为神的国，代表了神的主权和治权的彰显。世人的堕落是因为人要自己去作主，以为由神去管理就不好了，结果就因为自己的骄傲而失去了真正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所以人要得救，其实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赦罪恩典领受新的生命，一个让神去管治的生命。以色列人虽然是神拣选的子民，但他们并没有让神在他们生命里面去作王，去管治他们。他们的律法教师、宗教领袖带领人民走错路，并没有真正去以神为他们的王。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虽然福音是要传遍普天下的，但在这个的位置里面，耶稣强调你要先要向以色列家的迷羊去宣告。这里不是说以色列家里面某些人是迷羊，而是整个以色列家就是神眼中的迷羊。就好像刚才我们都读到第九章二十六节里面那些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们走迷了。当耶稣用走迷这个字去形容的时候，他表达他的怜悯的心肠，不是要去定他们的罪，而是很想将迷失的人去带回去神的身边，跟从神的带领。但是其实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门徒实在领受一个呢好像 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好像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吩咐他们 要做什么啊，他们要医病和赶鬼嘛。但是这一度去到第八的时候，哇，那个托付更难，那个难度更高，很强调要什么啊，要去医治大麻风的病人和使死人复活啊。弟兄姊妹，如果今日完咗崇拜喺祝福差遣里面，我就用呢一句嚟差遣你，你受唔受得落啊？即係大家都好老实啦，即係有啲唔敢表达，有啲就拧紧头啦，咩啊？我知道你哋都系老实嘅。我哋点样理解？耶稣去赐俾门徒权柄。首先我哋要认定一件事情，神确实去使每个基督徒对那些污灵都有个 binding power， 可以捆绑他们，将他们从他们附上人身上面去赶出来。但我们必须要记得，任何权柄的运用都是为了荣耀神和使人得益处，而不是使自己得荣耀。而且运用权柄的人都要受到训练和监督，就好像一个军人，他不可以随意去运用手上面的武器，他必须要严格 去受训练，而且在正当的目的底下先可以运用武器，不是为了逞强和執行私刑，而是要制止敌人的攻击和破坏。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虽然在一些发达的地区，包括在香港，我们好像比较少见到这些奇条土而得到立即得到医治的神迹，但在落后的国家里面，我们都知道听到很多宣教士都会分享那个医病的神迹、赶鬼的神迹，因为很多那些地方那些的族人都依然是依靠巫术和灵界力量来求医治。我即使相信因为这样的缘故，神亦都更多的去让圣灵在其中去彰显去医治的大能在其中不过大家不要以为是只是在落后地方都有的在我们当中间都有不同弟兄姊妹经历不同的医治 的神迹的包括呢，我试过有一次有弟兄姊妹说他耳朵有问题并且说都应该医生说即食药都没什么用的都帮不到医不回的了但是就即既然牧师来到面前就即姑且请牧师帮我抹油祈祷但牧师帮他抹油祈祷之后呢后来呢就真的好翻喎，真係並且我間唔時咧問下佢，喂，你係咪真係係咪都真係好，仲係好翻，冇再翻發啊咁樣？佢話係啊，真係好翻啊咁樣。咁我就叫佢年中感恩會嗰度要講嘅喎，咁樣咁佢仲欠咗我呢樣嘢嘅唔係欠咗我，係欠咗上帝呢樣嘢嚇。佢而家喺度聽緊呢件事情不過弟兄姊妹，關鍵都唔係任何人，亦都唔係話我哋祈禱就一定得。而是你那份对神的信心，你愿意持定这份信心，知道他是为了赐恩的上帝，你就不放弃去祈祷。为什么有些人似乎多些去为人祈祷的时候经历到那个医治的果效，有些人少些呢？我相信其实那个最关键的所谓医治的恩赐呢不是一些什么很神奇的东西附在他身上，而是那个信心的实践，因着持定这个信心常常为病人祈祷，所以常常都经历到神去听祷告使人得医治。而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的肉身最终都要成为过去的，是吗？关键是经历这些医治这些服侍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和神的主权。神不是那位抽离在天地的上帝，是参与在人间的上帝。上帝的国度要降临在这个世界里面，透过经历医治、经历鬼被赶走或者骚扰被终止，而经历到上帝的权能，他的旨意必然要成就，好像主祷文所说，是不是不单止成就在天上，也成就在地上，将来新天新地的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神的旨意因着人的顺从，亦都在他自己的权能的底下完全的去实现在世界里面，带来的是那份的平安 Shalom。 我们都知道其实那个医病其实不只是处理病的问题嘛，病会带来生计的问题嘛，做不到工啊，是不是？病会形成了人际关系上面的疏离，是不是？你即係知道某啲人有皮膚病或者有啲某啲嘅病症，你會同佢保持距離，驚哎呀有冇傳染性咁樣。喺古代嘅時候更加明顯係啦。所以病所帶嚟嘅唔係就係身體嘅問題，係一個社會性嘅問題，一個關係嘅問題，係完全失去咗平安嘅問題。上帝嘅國度降臨要帶嚟平安，所以即話你唔覺得自己已經能夠。即是你未有那份充足的信心，觉得可以为病人祈祷去赶鬼都好，你要清楚知道神会透过你去彰显他的主权和能力，透过你的服侍去表达神的爱在这个世界里面。刚才讲到曹雅直宣教士，其实他是有段时间是教书的，教不到田辣的腿教书，去到中国的地方，去到温州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亦都是去办学去服侍人。当时温州的民风很保守的，没人愿意去洋人的地方学习。他做些什么呢？他就找那些没钱读书的小蚊仔，就邀请他们来到读书，有供应给他们饭食，有文具书本等等，还津贴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就是咁样有十二个孩子就住喺佢屋企里边，佢同师母就咁样去一路去照顾去教导佢哋。亦都个学校本身都系一路有一个好明显嘅方面工作去产生个果效。虽然其实里面有难处㗎喎。其中一个难处就是你知道以前呢是对洋人呢是好多迷思的，觉得呢班人特别呢他哋哇领圣餐啊，佢哋系食肉同埋食人嘅肉同埋饮人嘅血㗎咁样。即係佢哋会有啲咁嘅误解，佢哋将啲细蚊仔呢咁样去照顾佢哋，都为咗攞佢啲心肝脾肺肾啊。虽然是这样，他们继续的坚持他们的服侍，就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一一去建立起教会上来。在1884年的时候，当时爆发了中法的战争，自然在中国内地的洋人就会很受那些居民的愤怒。就在那个时候，曹雅籍宣教士就带着学生赶往的逃亡。他所建立的辛苦建立的宿舍、学校、教堂都在暴乱里面付诸一炬。他们避过一次的灾难，后来再回原先的地方去服侍。他们并没有放弃。不过问题就是，当逼迫临到的时候，宣教士不放弃，会不会信徒放弃啊？这样他们发觉他们所服侍的200位信徒当中，居然只得是得两个因为恐惧缘故而退却。这接近200个信徒就成为了温州教会在后来一路去发展兴旺的根基。我们知道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在当中有十分一的人是信耶稣的，也都去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圈，形成了很多他们因为要去持守主的道，所以他们互相帮助，在日常生活里面去过一个持守信仰的一个这样的生活的形态。弟兄姊妹，传扬天国有神迹相随，不一定是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这些神迹的。其实我们能够在困难里面坚守信仰以爱去服侍人，以致到别人亦都能够因着我们的服侍而经历上帝的爱，领受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神迹了，是不是？在困难考验当中不去放弃以耶稣为主，这个就是神迹。好，我们要快一点了。第三、第四个我们要分享的，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重点就是使命是神圣的，所以我们的生活要简约信靠。使命神圣，简约信靠。我们说门徒所履行的使命是神圣的，所以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传福音，特别 在第八节下半节里面强调的，就是你们白白得来也当白白去吸人。福音的工作、教会的服侍，不是为了得到利益而去做，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而去做，这些都不是传福音的正当的动机。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第九节里面就提到门徒出去的时候，你们的腰袋里面不要带金银铜钱。其实不单止不要带，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想着装个袋，拿个袋出去装钱啊。你们路上不要带行囊，不要带两件的衣裳。这里所强调的行囊是装食物的袋，衣裳是那些长到及膝的一些贴身的女衣。耶稣吩咐门徒，当他们要做这些短途的城乡的宣教、短时间的宣教工作的时候，他们不要带太多的东西在身上，他们要过一个简约和信靠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个的吩咐不是一个律法式的吩咐，不要做一个律法式的应用，而我们要留心到作为天国的一份子，传扬福音，我们不要让日常生活变得太过累赘。冬天我们虽然现在的天气都不是太冷，但我们都觉得自己比平时论尽的嘛，有时是怕冻就带多件衣服啊，整多条颈巾啊这样。但是到呢上车啊，要去什么地方的时候，觉得好论尽，不除又不是，除的过程又很麻烦这样。耶稣很想跟从他的人要能够侍奉上帝，就不要搞到自己那么论尽咯。亦都不要依赖外在的东西多过依赖上帝本身。所以我这里不详细讲那个关于鞋和手杖的问题，关键其实是 无论你的需要或者你安全感所在，是不是建立在你自己所控制拥有的东西上面，而是在上帝的身上面。这个是第四方面我们要留心，第三方面要留心。第四方面最后了，我们要全主的平安和福，阿门。我们记得这个季度的主题是什么？藉着基督说阿门。这段经文都是有阿门的。这里我们先留意第十一到十三节的地方。耶稣吩咐门徒，你们无论去到哪一座城、哪个村，你们要打听哪个配接待你们，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去。到他家里面的时候，要向他们问安。如果这家是配得的，你的平安就必临到他们；如果这家不配得，你们的平安仍归你们。这里耶稣吩咐门徒，不要逐家逐户去吃饭，是吧？你只是留在一个地方得了。配得这个接待的权利的那家人，可能他起码不会太贫困的，他都还可以的一种生活。但你不是追求啊，我要找一个豪华大宅才去，他才配得接待我，不是这样。在当中就去将福音所带来的平安去跟他们去分享。不过同时间耶稣都讲明，有些人是会不接待你的，你就不配得这一份的平安。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古代的社会，无论一个几身份卑微，即使好像奴隶这样身份的人，又或者是一个官员，其实最重要的是差派他的是哪一个。接待这个奴仆或者官员都好，其实代表了对差派他们的主人那种尊重和接纳。所以神在这里肯定，除了叫跟从他的人要过一个简约信靠的生活，也都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服侍上帝，你们是应该得到供应的。道理两方面要平衡去讲去运用的。不是要向那些只是倾向富裕的人，而是愿意接待你的人，你就去分享主的平安。在这里所讲的平安好像很拟人化那样，是不是？即是可以俾咗佢，然后呢又可以跟住你走咁样，一系俾咗佢，一系跟住你走咁样。其实代表咗一种属灵嘅恩赐同埋能力，係可以实际係带嚟嗰个家人接待嘅人嘅转变嘅嗰份嘅能力。第十四十五节讲到唔接待嘅情况。佢话，如果有人唔接待你哋，不听你哋嘅话，你哋又离开嗰个城嗰一家嘅时候，就将脚上嘅灰尘都袋下去。我阿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这个城还要轻。将脚上面的灰尘躲下去，其实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人，其实特别如果犹太人去过外邦人的地区的时候，他们表示要除去从外邦人的接触而有不洁净的时候，他们就会将自己的衣服去扬走，好像将那些不洁净和那些尘埃灰尘一样扬走一样。当耶稣的门徒去传福音，啲人唔接受嘅时候，佢哋成为咗一个属灵上嘅外邦人。虽然佢哋属于以色列家，但系佢哋变成咗属灵上面嘅一个外邦人。对于佢哋要面对嘅系比所多玛、俄摩拉更重嘅一个审判。弟兄姊妹，呢度咧，耶稣唔系要帮门徒消消气啊，话你唔使担心啊，对你唔好嗰啲都不得好死啊，咁样，唔系咁嘅意思，唔系咁嘅意思。其实所强调的就是，其实你们的 ministry， 你们的职事是事关重大的，是涉及人领受平安定是没有平安，是蒙神赦免定是不蒙赦免。和福都是实在的，所以和福都阿门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我们平凡，但是可以见证神恩，传扬神的国的人有神迹与他相随。我们要用一个简约信靠的生命去履行这个神圣的使命，向人去传播平安的福音。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极其荣耀尊贵的托付，你将恩惠赐给我们，又让我们可以成为你自己施恩的管道。何等荣耀的职事，却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疏忽漠视。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看到和常常去数算你所赐在我生命里面的恩典，继续用信心去经历在日常生活你与我们同在，也都分享这份同在和平安，叫过多人可以得救，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